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每一位新老的朋友参加恩赐文化宣教使团主办的兴盛健壮讲座。我是今晚的这个讲座的主持人陈祖信牧师，是恩赐文化宣教使团的牧养与关怀主任。我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呢才10个月，在这之前呢是在休斯顿福变中国教会牧会19年。从今年2月份起，恩父的牧养部开办了兴盛健壮系列讲座，每个月有3次，就是前面三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和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来休息一下。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举办过6次讲座，前6次的讲员都是我的好朋友胡牧以及他的同工张良。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在 Austin 有一个父子营，那我们的两位好朋友胡牧和张良牧师呢，他们就刚刚结束了那个父子营的服饰，风尘仆仆的赶到我们当中，从Austin 来到休斯顿，我们在主里面欢迎他们。在未来这几天呢，他们两位和我，还有另外一位今天晚上才到的小 Larry 牧师呢，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会讨论，继续讨论怎么样这个就是关心疲劳牧者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刚刚说了，已经举办了6次，今天这一次是第7次啊。我们在那个 chat box 能不能聊天室能不能写下一个数字啊？你如果来过一次今天是第一次来就写一；如果来过2次，今天是第二次的话就写二，好不好？最高的应该是7了，就是最高的。我自己，都没有7啊，我只有6次，因为有一次我在机场没有赶回来，好不好？请在聊天室写下一个数字，好不好？谢谢。我们这个讲座不只是头脑知识的一些装备，我们希望我们定调它其实是一个团契，是互相的这个扶持，彼此的。这个勉励，还有彼此的学习，所以我们是结伴同行，大雁群飞我们希望有带出行动来，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所以，如果你是第二次来你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概念。不知道你在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听了那么多，你在行动力上面怎么样？就是你听了以后，在实践上面。你有多少的投资跟以前有些不一样？如果你对自己就说，在这个投资上面，我们说哦，我们知道健康重要了现在我用了一点时间至少在生活形态上去调整然后从1到10好不好？你对自己这个在健康这个部分你的关注度自我关注还有自己努力的这个方面打个数字好不好？比方说。10分是满分。你现在在过去听了以后，今天第一次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如果你听过我们的系列讲座，你给自己一个数字好不好？就是我听了以后，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尽量的去做了，而且看到这个果效，可能就是9分、8分、10分这是你能不能给一个数字？我们也在聊天室里面写一下好不好？请大家合作，谢谢。我自己我要写一下，稍等啊。好，我们今天的讲员是郭英调医师，他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现任的董事之一他在美国完成了医学博士以后，就回到台湾任职。他是在健康这个领域，在医学这个领域服侍了几十年，服务同胞。郭医师不只是在专业上很卓越，他更是一个健康的践行者。那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未来的有6次总共加在一起有6次，都是他来做我们的讲员。今天可能只能是一个比较综述性的，但是在正式请他出来之前，我们请我们的张良牧师来为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祷告以后就直接交给我们的郭医师，谢谢。
好的，让我们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差派你的仆人，有牧师，有医师，还有在主里的很多有 知识、有实践、有经历、有经验的主你的子民来到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这个平台，为我们大家来做贡献，为的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你是谁，我们是谁，你要让我们到底来为你怎么样来活。特别是在今天，主啊，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你在这个平台上面要赐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健康的观念，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差派你的仆人郭医师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来分享关于健康以及正常这两个观念。特别是郭医生的主题给我很大的震动，主啊，谢谢你让他能够让我们看见他这个主题是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并且久一点。是的，主啊，我多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践的机会。求主你就使用郭医师恩高高抹他的口，让他可以分享他从你而来的健康的信息，使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工作和服事上面都可以遵行主的教导，为主而活久一点。谢谢主给我们这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托给你，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好，下面交给郭医师。
请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清楚吗？
可以，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好，荧幕有看到吗？
看到。
可以哈，好。我的题目是为主而活久一点哈，也就是说我主信是告诉我说要给我六次哈，所以我这是六次的总主题，就是为主而活久一点哈。啊，今天算是第一次哈，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提的是健康跟正常。我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看那个简体字比较方便，不好意思，那个我有习惯繁体字，所以我就用繁体字。但是我想应该都知道，我所讲的内容没有问题，我特别强调了身体，因为很多人呢都读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 经文，但是他说他我们都知道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呢对于我们所献上的这个身体呢常常都没有好好的照顾。常常都没有好好的照顾，因此呢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为主而活久一点。我们先讲健康跟正常。 OK， 我先自我介绍，我自己本身是在台湾，台湾的台中有一个中国医药学院医学中国医药学院，我是中国医药学院的医学系毕业，我很强调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对中医药有兴趣有问题的话，我可以跟你讨论，因为我在当 学生时代我就修了二十几个中医药的学分，然后学校毕业以后我出国到美国德州大学拿到公共卫生的博士，然后回到台湾，说在台湾应该可以算最大的一家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人家讲说如果要跟大陆人介绍就是301，也就是专门看简单讲就是当年看蒋介石的医院的，当年看蒋介石的医院，所以呢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这家医院呢有3000床，所以算是全台湾最大的医院。我在那边工作了28年半，我是感染科，因为我在那个公共卫生德州大学读的时候就是读院内感染，所以 这一段时间 COVID 的时间，事实说很多人都问我、我说那个我已经年纪大了、当年呢我是处理 SARS 的、我想或许有些人知道、大概20年前左右有一个 SARS 的流行病、那时候我是第一线进去处理 SARS 的、现在呢给年轻人做、所以我就退到第二线。然后回到台湾以后，除了做台北荣民总医院医院院内的事情以外，也参与了很多政府的政策的东西、包括中医药、所以中医药我算是、在台湾少数几个是西医背景但是又能够讨论中医药的人、所以我很乐于如果你有想用中医的方法来处理你身体的问题的话，我可以跟你讨论一下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OK，然后我在4年前呢就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申请退休、为什么申请退休呢？因为我觉得、我在临床上当然照顾很多病人，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做了那么久也差不多了吧、而且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现在、大家看到、我跟我太太一起去爬山啊、右下方是我们去南极玩，右上方是爬到台湾的最高峰玉山的主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除了照顾病人以外，有没有可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时候我觉得神呼召我要做生病之前跟生病之后的事情，生病之前跟生病之后的事情。当医师是照顾病人生病的时候嘛，但是我觉得我要做了20几年够了，快28年半够了，所以要换做生病之前跟生病之后。生病之前是什么？生病之前就是促进健康。生病之后是什么？生病之后就是面对死亡、所以生病之前促进健康，我就综合我过去公共卫生的知识，加上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经验、其实呢我并不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做这件事情、我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内地会、或许大家听过有这样的一个差会、我是做中国内地会的医疗顾问、也做了20几年、所以这20几年当中跟很多的宣教士、关心他们身体健康的状况，所以有一些经验、教会里面呢我是石牌信友堂的长老、我想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呢、我很乐于跟大家讨论任何健康有关的问题、任何健康有关的问题、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嘛、所以的话我大概、待会跟主信之前刚刚跟主信讨论过了、就是待会的话我们就分组、分组以后当然我有一些题目给大家讨论、大家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开声音直接把我打断，告诉我说这部分你想要多了解一点，或者说什么地方你听不懂，不用客气，因为我没有问题。现在是后现代，后现代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经得起任何人任何时候的 challenge 的质疑或询问，因此呢任何质疑或询问都非常欢迎，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我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人都不是绝对的，所以我讲的东西也有可能有错，所以欢迎大家来质疑，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到底怎么样才是比较接近正确的情况。 OK，所以待会我介绍的时候，如果大家随时打断我没有问题、我讲完了以后待会分组以后我有问题给大家去讨论、大家或者说想到什么、觉得没有马上提出来的话、事后想到也没有问题、我想应该都有跟 有办法跟主信牧师联络嘛、就把你的问题就丢给他、原则上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会在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除非你说你这是你私人的问题不希望公开， 我当然不会讲说是什么人提的问题、但是说有时候我会说有什么人提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的 回应是什么、除非你说这是你私人的问题不希望公开来讨论，那我就私下 回应你、OK， 所以我们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OK 吗？可以吗？ Hello，
可以
很好，
很好，谢谢。
主心告诉我说，不希望是单方面的，所以希望有多一点的机会跟大家互动，所以大家觉得想讲什么随时可以打断我都没有问题。 OK， 讲到医疗关顾或者说医疗的问题，这里我的这张幻灯片的 title 是宣教式的医疗关顾，因为我自己那个刚刚提到我当内地会的宣教的医疗顾问，当了20几年，所以人家说我要好好的关心宣教士的医疗关顾问题，但是其实呢，想一下，你要关心宣教士还是关心牧师牧者，所以宣教士的医疗关顾跟牧者的医疗关顾似乎差不多，宣教士跟牧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宣教士有上帝特别的呼召，宣教士有上帝特别的呼召呢，因此离开本地本族到 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跟宣教士相处那么多年，就很清楚知道宣教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宣教士只听上帝的声音不听人的声音，因此你绝对不要想说可以劝宣教士做什么事情，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自己祷告清楚上帝感动他，不然的话宣教士很难听人家的建议，任何建议都一样，包括医疗健康方面的建议，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在呈现这些资料的时候就是跟他讲有这个问题，对，很多宣教士都跟我讲说我讲得很好，但是他们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事情一忙 就忙着其他事情去了。因此呢，我们这个团契呢，主信说我们希望是个团契，希望大家听完了我讲了以后，如果想做什么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到底做得怎么样。其实宣教士的医疗关顾跟牧者的医疗关顾，或者说跟我们家人，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家人嘛，家人的身体状况的医疗关顾，或者说如果你是牧师的话，关心会友的医疗关顾，或者说这些医疗关顾其实内容都差不多，这些内容其实都差不多。因此讲到医疗关顾，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如果是活的人的话，我不知道活人跟死人差在哪里，或者说我们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差在哪里。有生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休息以后就可以恢复，没有生命的是休息以后不会恢复。因此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很重要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休息以后很多东西都可以恢复，抱歉因为我没有机会参加前几次的那个这个聚会，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安息或休息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有没有怎么样的反省，当然有偷懒的传道人，但是偷懒的传道人那个给上帝去处理，不是我们要处理的，我们要处理的是认真的传道人。认真的传道人呢，常常没有足够的休息，因此呢，因为 休息其实是我们身照顾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很多时候各种问题其实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就解决了。因此我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给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的呼吁。不管你是认识神的还是不认识神的，凡劳苦担重担，包括在主里面很辛苦劳苦的人一样，耶稣的信息是任何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呢就使我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子，学他的样子怎么样，我们就必得享安息。 为什么学他的样子就可以享安息？因为他的轭是荣利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此看到很多传道人很认真地在工作，然后累得要命，劳苦担重担，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哦、当然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期望我们的牧者就是做到死为止、哦、台湾最近流行一个名词叫做惯老板，就是很恶劣的老板来虐待他的、员工的，我们都叫他惯老板、哦、所以我要强调，上帝不是惯老板，你那么劳苦那么担重担绝对不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能够在他里面享受安息。为什么很多传道人不敢休息？怕被认为是懒惰或自私，当然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没有休、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要舍己，舍己没有错，舍己是不以别人的事为优先，舍己是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没有错，但是那么多人的需要，每一个排队来跟你要，希望你能帮忙他，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没有办法持久，你可以撑可以冲，但是3年五年十年大概就差不多了、哦、所以如果你想为主而活，我想神希望的应该是我们为他活久一点，而不是几年就很快的就烧光了。休息，有人就休息是躺在那里睡觉，不对、哦、不对、哦、休息不只是身躺在那里不动而已、哦、英文叫做 rest, recreation 跟 pray。 rest 就是停，躺在那里，当然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躺在那里让身体休息恢复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身体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休息？常常没有，虽然身体躺在那里，但是心里还在想东想西的。因此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recreation, 或者翻译做娱乐或、休闲活动吧。也就是说你的脑子要去想其他事情，想你怎么玩的事情、哦、譬如说、玩桥牌或者下象棋，或者摄影，有另外一件事情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然后去让你对这个叫 recreation, 或者进一步的就是所谓 play。 因此刚刚提到我在内地会侍奉已经二十几年了，内地会希望每一个宣教士每年都至少有一次的休假，对不起，这个休假是指休假两个礼拜。你说我们一般来讲一个礼拜休息一天而已，对不起，一个礼拜休息一天那不是休假，休一个礼拜，休一个礼拜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休了一个礼拜的话，你心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离出来，因此他们觉得要有一个好的休假要有到两个礼拜。当然这些有一些每个人的情况不见得完全一样、哦、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不管你的侍奉的事情，然后专心的去譬如赏鸟啦、摄影啦、玩桥牌啦这样的日子，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大概从来没有过。所以我想大家也知道，如果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话，每七年就有一年的安息年，每七年就有一年安息，就要完全离开原来的工作环境到不一样的环境去，因为那样才是完整的 recreation, 才是完整的休息。耶稣怎么样？我们讲说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哦、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有极多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哦、有极多人聚集来听到，已经聚集好了哦，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我想如果现在有人自动的聚集要听你讲道的话，赶快去讲啊。耶稣怎么样？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明明看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耶稣怎么样？退到旷野去祷告。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地方去歇一歇。 使徒们刚刚出去奉耶稣的差遣做了很多事情，好高兴回来跟耶稣讲做了哪些东西，耶稣怎么回应？我们去休息一下。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里往去。所以你如果有曾经因为侍奉而没有机会吃饭的话，看到耶稣怎么的榜样是什么，这里的情况人多连吃饭功夫都没有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耶稣的榜样不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从来不停的，他是会退从人群中退下来然后去休息的。因此在希伯来书讲到进入安息的应许，进入安息的应许，我们既蒙留下而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人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相不相信神要成就的事情神就会成就，而不是靠着你努力做。你需要休息你就好好去休息，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当然就不敢休息。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传道人 不敢休息，其实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不知道即使没有他，神仍然能够成就这一些他的事情。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到第一日神就歇了他，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来，既有必进入的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不要认为这些都是指那些未信主的人，我们虽然听过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不敢在神面前安息休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所以希伯来书四章最后说，看来必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进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有另外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样神的子民呢可以歇了他自己的工，可以把他工作停下来，像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一样。所以呢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因此如果有传道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休息，没有办法进入那样的安息的话，要小心，是不是你并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乃是在扩展你自己的国度？你是不是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是不是在努力要扩展你自己的国度，以至于没有办法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 OK， 我不知道我刚刚的话语会不会太严厉了一点，但是我真的是很期望，因为上帝造人造我们这样肉体是需要休息的。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夜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想这些大家都读过，神前面六天工作第七天就休息，但是这是神安排的次序。人呢，人是在第六天才被造出来的，因此照人的观念来看，人的日子呢是由安息开始再工作。人的日子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先安息在神面前，因为人是第六天被造的，人所经过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所以先安息在神面前然后再开始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安息，不是累得非休息不可，我们需要安息，不是累得非休息不可，乃是照着神所创造的这个tempo 的那个速度。人我们要侍奉之前要先到神面前来安息，然后 再开始工作。这是尼托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因此，忙碌的传道人如何改善？忙碌的传道人如何改善？第一，定出你工作的界限。我想大家搭过电梯，电梯里面有两个数字，一个叫做 role， 一个叫 limit。 role 呢是什么？电梯的承载量。电梯要正常的运作，它承载量是多少？譬如说200公斤，因此它的界限是200公斤。如果你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停下来。但是有 role 呢， role 是它平常可以做的，你真的把它压到220公斤可能还好，但是呢已经开始有危险了。为什么？因为 role 是它平常运作的作业量， limit 呢，或者说 limit margin 呢，是它的限制，超过 limit margin 呢就会断掉，就会出事。因此我想大家都知道，飞机在 空中飞，它有所谓巡航速度，巡航速度绝对不是它的最高速度，它绝对可以飞得更快，但是呢在巡航速度呢，它的油耗最减省，它最有效率。因此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我们工作的界限，我们的 role， 我们平常运作的这样，在我们这个 role 到平常运作的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很久，但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努力一下，勉强一下可以到 limit。 但到 limit 的话你不能做太久，因为 limit 太久以后就会断掉了。因此你知不知道你工作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同时承担的工作量是有限的，每一个人都有限，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的智慧能力不一样，因此请不要互相比较，要知道你自己的工作量到什么情况，因此要有拒绝的勇气，不要超过你能力的事情，不要答应你做不到的事情。譬如一个礼拜讲到你可以讲几场，你可以讲几场，只要时间有空就可以讲，好像不太好，偶尔勉特殊状况勉强一下可以，但是之后要回到固定的情况。因此呢可能反应不要那么快，稍微慢一点，动作快比动作慢好，因为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但是动作快的人呢错误的机会比较高，动作快做的事情比较多，但是犯错的机会比较高，做事慢，动作慢，做的事情比较少，但是犯错的机会比较少。当我有机会跟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同工一起同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华人呢做事是很有效率的，他们呢真的是比较没有效率，但是发现呢他们犯错的机会很少。为什么？因为都做得很慢。再提醒一下，工作是从安息开始的，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忙碌的传道人的话，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如果你愿意好好休息了以后，那好，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健康。什么叫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生理，你的身体的状况，心理，你的心理状况，跟社会适应，跟其他的人际关系，三方面呢全部良好的一种状况，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生病或者体质健壮，包括生理、心理跟适应，而且呢很重要，不是只有没有生病而已，在下一次我们可能就开始讲教有什么病，什么叫有没有病，对于疾病的定义，什么叫有病，什么叫没有病，但是这里提到说不只是没有病而已，或者说只有体质健壮而已，是指各方面都很良好，因此健康并跟正常没有完全一样，健康 是指一个安适状况。正常呢，正常有的时候正常就是健康，像我们如果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哦、出来验出一大堆数字出来、哦、那个数字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正常的范围，在正常范围里面就是健康吗？没有在正常范围里面就是不健康吗？ OK， 可能一般任何检验都有一个正常数字，你在正健康的，你在那个范围里面，就是我们健康正常的一个定义。但是正常呢，也可能是一个理想状况。比如说，小朋友哈、哦，念那个童谣哈、哦，爸爸勇敢又聪明，妈妈温柔又美丽，全家快乐在一起。这个有父亲、母亲跟小孩在一起，这个是所谓正常的家庭。所以，但是这样正常的家庭其实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台湾现在单亲家庭已经大概占三分之一了，因此三分之一单亲家庭就是不正常。好像你要这样说的话，可能不太很多人不太会满意、哦、所以正常另外一个定义呢是什么？大部分人的状况，大部分人都这样，这我们说哦，大部分人这样，那这样就是正常。哦、所以当我们讲到正常的时候，可能是指大部分的状况，可能是指理想的状况，可能是指健康的状况。因此你正不正常 OK， 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太健康，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太健康、哦、譬如我想大家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健康要有运动的习惯。请问你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在台湾统计过，有运动习惯的人大概不到三成，有运动习惯的人不到三成。但是要有运动习惯才是健康。但是如果有大部分的状况、啊、大部分每个人都是这样，对不起，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是正常，你可以称那为正常，但是那样并不等于健康。所以希望大家把正常跟健康分开来看。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说、啊、大家都这样，对不起，大家都这样那是正常没有错，因为正常的定义当中有一个就是大部分人的状况。但是大部分人的状况并不等于是健康，因为健康呢是要指身体生理心理社会都能够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正常不一定健康，健康也不一定正常，因为可能别人不见得是这样，大部分人并不见得是这样。那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 OK， 在 Dever 1975几年、哦、就提出来、哦、台湾的台大公共卫生的大佬林瑞雄林教授，他在1992年也提出来，两个人提出来的意见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或死亡。你要说一个这个人为什么会能够长寿、哦、因为他的那个、家族人都很长寿，因此有长寿基因，没有错，跟遗传有关。遗传有关呢，这里提到就是所谓的生物，人类生物因素，台大林教授觉得占 25%，David 觉得生物因素占 20% 是有关系。为什么能够都市里面的人可以活得比较久、因为医疗进步，没有错，医疗进步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疾病的时候能够好好处理，但是呢只占 10%。 David 觉得占 10%， 台大林教授呢也觉得 9.9% 也是 10%。 所以医院医疗状况有影响占 10%， 基因有影响占 20% 左右的，基因有影响占 20%。 你说会因为寿命短是因为环境污染，没有错，环境因素有占 25%。 这边呢所谓的 环境因素占 22% 左右，没有错。但是这些加起来只有一半而已，另外一半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形态。另外一半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哦，一个觉得 15%， 一个 50%。 所以如何能够活久一点，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形态。这 WHO 同样，死亡原因长寿健康，生活方式占 50-60% 左右，环境因素占 20% 左右，生物因素占 20% 左右，医疗服务占 10% 左右。所以环境、遗传、医疗有关系，但是生活方式占其中的一半。生活方式占其中的一半，因此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养生。什么是养生？立即见效的叫做激素，一天见效的叫做抗生素，几天见效的叫做药物，一个月见效的是食品，三个月、半年、一年让你少去医院，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那才是养生。为什么要那么久才是养生呢？因为脂肪细胞每90天更新一次，血液细胞每120天更新一次，肝脏细胞每180天更新一次，全身 98% 的细胞呢，要一年才能更新一次。所以我们对身体有任何的调养，要等到旧的细胞代谢掉，新的细胞长出来，才能够换成新的。所以调养身体一定要3-6个月，等这些旧的细胞过去了以后，新的细胞长出来才能够有健康的。所以要健康的身体呢，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你现在运动一下马上就改善，哦，是需要花时间的。1996年日本厚生省呢，把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再读一次，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跟糖尿病，这些病呢正式改名叫做生活习惯病。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这些都是生活习惯病。也就是说呢，造成疾病的原因是你的生活习惯不好，你的饮食、运动、吸烟、饮酒、休养状况等等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疾病。所以并不是每个人到达一定的年龄就会患病，是什么？你的生活习惯不好。你要说哎呀，年纪大了总容易摔跤，错了，年纪大跟容易摔倒是两回事。一个人为什么会容易摔倒？因为他的核心肌力群，他的肌肉不够强壮。你说年纪大肌肉就不会不够强壮啊？不对，年纪大是一回事，肌肉不够强壮是当年纪大以后，你如果没那个肌肉没有运动到的话，那个肌肉就会开始萎缩。因此你如果年纪不到40岁，肌肉不太会萎缩，还年轻，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如果没有适当的运动的话，肌肉会开始萎缩，肌肉萎缩，肌肉量不够，所以就容易摔倒。所以你以为年纪大造成容易摔倒，不是，是因为你缺乏运动造成容易摔倒。所以习惯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占 50%。 而我们每天呢 90% 的行为呢都是出于习惯，哦，我们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信念，然后变成常常做以后就变成习惯，习惯反映在我们的行为，然后就造成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就决定我们是否健康。什么是健康的生活习惯？足够的休闲跟运动，足够的休闲跟运动。我怕大家不肯花时间去休息，不肯花时间去运动，所以一开始先讲清楚，哦，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好好享受它里面的安息，之后才开始工作。另外除了运动以外，健康的饮食，我想大家都知道，少盐、少淀粉、少油炸、烧烤， 多水、多钙、多青菜、抗老化及抗氧化的食物，鱼油、果菌等，益生菌等等，还有青菜，花椰菜、高丽菜、洋葱、大蒜、蓝莓、柑橘、胡萝卜，这些黄豆食品，这些在以后的几次当中会再跟他详细的说明。一个人不健康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环境对我们影响很大。食品什么是不健康的？不健康食品的特色，便宜好吃又方便。你看到一样东西便宜好吃又方便，就想大概是不太健康。所以很多的素食，像麦当劳当然是不健康的食物。所以麦当劳现在被骂多了以后也开始有一点调整。你说那我要自制，其实我们环境的诱惑很大，因此呢，不健康呢不只是个人问题，也是环境的问题。因此呢，在台湾的中学以下学校里面呢，不卖含糖饮料，含糖的饮料那个是非常不健康的东西哦，所以要能够克制住。年轻人可能不太会克制，所以呢就规定学校里面不能够卖哦，学校外面没有办法限制，但至少学校里面不卖哦。所以下面这里讲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不敬虔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书那里讲，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控制住我们的情欲，包括食欲，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就会造成不健康的食品，当然就造成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是不敬虔的生活方式。 WHO 2016年有说十年营养行动，鼓励全世界 各国政府好好来宣传这四样事情，不要抽烟，不要不当饮酒。我想我们基督徒或传道人大概不会，但是有两件事情呢，缺乏运动跟不健康的饮食却是很多传道人都看得到的状况。不健康的饮食呢，特别提到雅各书那里说唯独舌头没有人制服，当然这舌头是指怎么样讲话，但是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住你的对食物的欲望的话，也是很辛苦的。要控制住不健康的饮食，最简单就可以反映在你的体重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算标准体重，所谓的身高体重指数，就是体重用公斤，身高用公尺的话，然后是平方，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算出来叫做身高体重指数 BMI。好，所以一个52公斤的人身高是155公分，就是除以 52除以 1.55 的平方，出来是 21.6、正常呢是 BMI 是18到24、所以我不知道你的体重是不是有过重，为什么会过重？没有第二句话，当然都是吃太多。台湾呢过重的比例，男生大概超过一半以上都过重，女生比较 在乎身材，因此大概只有1/3。年轻人呢不见得都很，已经有也蛮多开始越来越多的体重过重，所以请待会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不是有过重的问题，既然过重的话，那如何能够控制你的饮食，这是正常体重的范围。过重看过重到什么程度，这个 BMI 24到27叫过重，27到30叫轻度肥胖，30到35叫中度肥胖，超过35叫做重度肥胖。体重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除了体重以外，另外有人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腰围，就是男生的腰围如果大于90，女生腰围如果大于80公分的话，这样的话大概你要需要更严注意你的体重问题。好，我想今天分享的差不多了，最后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面对疫情或是说我们周围有各式各样的微生物，我们都要增强免疫力。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人请我来给他写一篇文章，就是如何能够增强免疫力，这些资料都是曾经经过研究证实有效的。增强免疫力的方法，生理方面足够的休息，这个当然大家很清楚，你太累就会累出病来，所以要有足够的休息才能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抗微生物。适量的运动，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到以上，免疫力增加，但是太累反而会让免疫力减少，所以运动太多，每天运动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那可能太累了，但是每天 半个小时左右的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力。另外呢，我很喜欢也推荐的就是按摩。按摩呢，如果你曾经按摩过的话，就会知道说按摩它会沿着身体的经络来加以按摩。但是呢，我注意到这些身体的经络，其实中医的讲法叫经络，从西医的讲法呢，其实就是淋巴循环的路线。按摩就是照着我们淋巴循环的路线，我们身体里面有两个循环，一个是血液循环，心脏砰砰跳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呢是淋巴循环。淋巴循环呢，其实我们免疫系统淋巴就是走淋巴循环，所以呢在癌症的时候就大家知道癌症的传播基本上是照着淋巴循环的方向去走的，因此鼓励大家按摩的话可以增强免疫力。另外吃维他命，因为大部分维他命 C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免疫力，这也很重要。你说多吃水果当然没有错，多吃水果也是增加维他命 C 的，但是水果吃的不够的话那还有，所以我一般鼓励，因为维他命 C 是水溶性，什么意思，就是说每天都要吃，哪一天少吃了的话就不够了，不够呢就会叫人感染免疫力的降低，所以我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每天早上都吃一颗维他命，维他命 C。 另外可以增强免疫力，但是心理方面第一个笑，好好的笑可以刺激免疫系统，减少压力，所以呢如果你缺少幽默感可以多看喜剧片或者看笑话都是好事，所以常常笑增强免疫力。第二，有朋友，良好的社交关系有助于对抗压力，但是交往太多了可能变成一种压力，三五知心好友比一堆泛泛之交来的重要。第三个是信仰，发现有信仰的人呢比没有信仰的人呢免疫力要好，因此呢朋友跟信仰加起来呢就是什么，就是参加教会的聚会，所以可以跟弟兄姊妹讲，你有参加聚会免疫力会比较强，没有参加聚会免疫力会比较弱。最后一个是音乐，不管哪一种音乐呢听的时候都会增加对抗感染跟癌症的抗体，所以常常接受音乐艺术方面的熏陶的话，就比只待在家里的人寿命会比较长，这个是心理方面。最后，到底你心理健不健康，这里有一个检视的健康量表，最近一个礼拜当中包括今天，这些问题使你感到困扰或苦恼的程度，因为我知道这个资料有分给大家，所以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打一打分数，看你大概你的健康心理健康的情况到什么情况。我给大家两个量表，这个是检视量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零是没有，一是轻微，二是中等，三是厉害，四是非常厉害，你会不会觉得紧张不安？过去一个礼拜里面零到四大概是多少？会不会觉得容易苦恼或容易 愤怒？会不会觉得忧虑，心情低落？会不会觉得比不上别人？会不会觉得睡眠困难，难入睡还是早醒？刚刚我看到留言板里面有人觉得他睡眠困难，很可能你的心理的健康可能不是很好。这五题答了以后把它加起来， 零到五分身心状况良好，六到九分轻度，十分到十四分中度，十五分以上是重度、哦、所以如果有这十分以上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了，十五分以上希望一定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不然长期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欸、大概就会有点状况，会有问题。如果有自杀的想法的话就一定要转介精神科，有两次以上有自杀想法的话就要转至精神科，这是检视的健康量表。再来这个叫做 Beck 贝氏的贝克的那个焦虑量表，我们那个 OMF 的国际医疗的那个 总顾问他非常推崇这一个表，因为他觉得这个表比较详细，前面这个东西只有五道题而已，所以可能太粗糙了，这个的有总共有比较多题，一样是最近一个礼拜内，一个礼拜内一表是没有二三四轻度中度重度，好，超过45以上这就是有焦虑、哦、它的题目是这21个题目、哦、这21个题目、哦、这21个题目里面、哦、第6头晕，第7心悸、哦、第15呼吸困难、哦、第18、哦、消化不良或腹部不适、哦、这些都可能是焦虑造成的、哦、所以呢曾经有人问我就是说、哎、他有去做题他有怎么样的不舒服、哦内地位的宣教士的话每2年要做一次健康 health review， 就是健康的评估，评估的话先填40道题，其中题目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头晕啊，你会不会觉得呼吸困难啊，因为有 你呼吸困难有可能是你的呼吸系统有问题要做进一步检查，也有可能是你焦虑的问题，要是焦虑的问题引起的，所以这21道题每一题呢都分别答1到4分看看几分以上，所以如果45分以上呢就是有焦虑的状况，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填一填，填的时候呢不要给别人看，因为对自己这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状况，因为是你自己填的所以你可以打从宽从严都可以，但是希望你喜欢从宽从严都 OK， 但是填出来知道这就是你的心理状况、哦、一段时间可以再填一次、哦 okay、最后我想待会可能可以分组、哦、所以我给大家三个题目、哦、第一题今天的内容神给了你什么样的提醒、哦、今天的内容有哪些是你觉得是神要提醒你的，第二在安息的部分你打算怎么做，在健康生活形态部分我有哪些缺点我打算怎么做、哦、我相信待会儿大家分组的时间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了一下、哦、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做的情况怎么样、哦、很多人听过我讲了以后都说我讲得很好但是就做不到、哦、没有问题、哦、所以我们大家先自己详细内容我还没有讲，但是就是说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哦、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不是完全没有知识、哦、都知道一些东西，那你知道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应该做但是却没有做到的，你有没有打算要开始做、哦、然后、哎、下礼拜我们可以看看情况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马上问的？
我们特别谢谢、郭医师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还是按照、如果有问题我们写在那个 checkbox 里面，下一次、我知道因为郭医师后面也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现在好不好请、我们的同工、婷婷姊妹来帮助分一下小组，我们每一个小组五个人左右好不好，然后就按照刚刚所说的这个题目，但是在这个、分组之前，就是真正的进入分组之前，我们还是希望，我说每一次我都希望是这样的，礼数祝福，从上来祝福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胡牧在我们当中、我们请胡牧来为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好不好，我们来、有一个祝福，我们带着祝福的离开、
yeah.
但是今天是一个 introduction，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未来的五个礼拜啊，我们就会细化，我们来真正的落实好不好，今天是一个 introduction， 好，请胡牧。
好，亲爱的上帝，谢谢你把这个宝贵的身体赐给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成为身体的学生，让我们学习如何照顾和给他他所需要的。特别为在听弟兄姐妹们祷告，希望他们每周可以有一个落地的时间，可以在散步，可以在跑步，可以在早点休息睡觉，一周一次大休息。主，求你特别的带领他们，不要让他们灰心，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好行为以后，他们会发现哦，真的有好处。上帝今天晚上帮助我们，在小组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好，就是我们把这个问的问题加进来，还有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后面刚刚进来的或者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我们有一个群如果你扫码就可以进去，我们的资料我们的这些的回放都可以拿到的啊，如果你来晚了的话都可以。
对，
我们开始的时间我也回答一下，刚刚有人，我们没有改，就是是在北京的时间和北京的时间，我们在美国的时间是没有改，它是只是因为调整的那个，所以我们在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在我们的这个 poster 上面，海报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应该是这样的啊，海报上面都写得很清楚，是每个月的每个月的前面三个，在北美的话是礼拜天的傍晚，美中的时间是8点到9点半，上面写的是一个小时，实际上我们加了一个分组的讨论的话，就是多半个小时，就是一个半小时，真正的足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在北美是礼拜天的傍晚，但是在这个东亚的话，就应该是礼拜一的上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早晨九点啊。到10点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好，我们这个就分组，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些问题记得下来，然后请你郭医师下个礼拜来回应，好不好？因为时间我们希望有这个真正的小组的时间，每个小组5个人分3个问题来讨论今天学习的啊。好，谢谢啊。
那个祖信，我需要补充一下。一个是就是如果分组的话，那个问题它我们是收集不上来的，大家就进入到那个不同的 room 里边了。
Okay.
就是是不是给大家一两分钟，就是现在输完了之后我可以存上。这是一个。
Okay.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群已经满了，现在我们不能把人拉进去。这个是不是让他们
先。不是500个人吗？不是500个人吗？是不是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尝试去把人拉进来的时候好像拉不进来
不去了。
所以我现在在想是说，可不可以没有入群的人把邮件发到这个聊天室里边，我存上然后我回头就是把恩福的那个网址发给连接发给你。
对，太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至少就把这个你的 email 先发进来，然后我们统一会把这个网址，你是可以上那个 网站可以拿
对，然后回头我们再解决这个就是微信群的事情。好
好，谢谢。
对，现在就是请大家我们就是给1分钟的时间，你有什么问题你输到这个聊天室，然后还有就是把你的邮箱，进不了群的人把你的邮箱留下来。其实的话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留一个邮箱会比微信群就是
对，
就是增加一个交流的渠道。稍微再等一。对，大家还在输哈，稍等一下。
所有的讲座都有资料可以大家可以拿到的但是我仍然鼓励，如果可能还是现场就是上线听实况比较好，因为它有这个你有互动嘛，可以看到视频，看到这一切的资料就是当时就可以看到，你可以还有特别是我们有小组有互动。
对，大家还在继续的，继续的说哈，在
讲的时候，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因为今天讲的这所谓的啊，好像都是讲的传道人。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教会牧养做19年做牧师，我发现这些小组长、区长、执事，他们都是小牧人，跟我们一样，他们有职场，然后额外又拿出几个晚上的时间来服侍，其实是一样，都是小牧人啊。我是觉得啊，我们这个总的题目叫做属灵领袖，我们都是属灵领袖，我们所全世界的传道人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我们的小组长都会遇到啊。现在我看到一些的小牧人小组长区长非常辛苦啊，我也希望能够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啊，我们一起来在这里面来学习啊，怎么样来保养光顾我们的这个身心里的健康为主啊，能够服侍的久一点，活得久一点，然后啊更喜乐的更有高效的来服侍上帝。
我看时间差不多，对，我看好像没有人往里输了哈，那我现在就是分一下组。
对，主心，我特别赞同，就是说参加这个实体的，就是在线上的小组的讨论时间非常重要，每个人需要一个伙伴，至少一周一次有这个伙伴，可以鼓励大家。
谢谢。
对，我现在就是
我们就不回来了啊，就是结束之后9:30应该是就再做20多分钟之后我们就结束就不回来了，谢谢大家合作。